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神啊！我们可以在复活节一起来敬拜爱我们的神。从整本圣经的来看，圣经归纳告诉我们，庆祝复活节的意义，它是来庆祝这个复活的生命啊。整本圣经让我们看见有两方面的见证，一个呢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呢。我们呢从这个他呢从这个死里面复活，另外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看见神死着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他要来降临到所有愿意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使得他们也能得着这个复活的能力，复活的生命。今天早上我们要从耶稣所说的一个一粒麦子的这个比喻里面来明白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保守生命到永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进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这完全是因为你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使得我们的罪能够被赦免。你是那一位祭坛上的羔羊，是赎罪祭的羔羊，因着你的付出，赎罪的代价，使得我们的罪被赦免，使得我们在神的眼中被看为是圣洁的，是义人，是个完全的。主，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的时候，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领受的灵，求你自己借着圣灵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不光是让我们听到，更是让我们行道，也在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是全心全人的奉献给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你是配得一切的神的羔羊。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你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什么时候是得到荣耀的时候？对学生来说，就是成绩非常好，他金榜题名的时候，这是他荣耀的时候。对于一个运动选手来说，就是他拿到冠军的时候，当他上台可以领受这个奖杯的时候，这是他最荣耀的时候。对一个演员来说，他能够获得金像奖，他能够在台上能够致辞，他能够拿着这个金像奖的这个奖杯在那边挥舞的时候，这是他一生最荣耀的时候。对于一个将军来说，当他能够凯旋归来，接受到全国人民的欢呼的时候，这是他荣耀的时候。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这是他最后一次在耶路撒冷。耶稣骑着驴驹，群众夹道的欢迎他，是用迎接君王的方式来欢迎他，他们拿着这个棕树枝不断的在那里摇喊 Hosanna Hosanna，他们呢来迎接，用迎接君王的方式迎接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城。接着呢，耶稣呢还让已经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有许多人呢因为拉撒路他已经死了又活过来这件事情呢而信了耶稣。耶稣呢他不仅呢他的轰动不仅是对整个犹太人造成他们的轰动，全城人都来看耶稣，而且呢也造成连外邦人也被吸引也关注，所以有希腊人要来透过门徒安特利来说他们想要来见耶稣。所以当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对一路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他们已经跟随了耶稣三年半，这些门徒来说，照着人的眼光来看，这个时候的耶稣他是被人拥戴欢呼，他是耶稣整个这个传道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声望最高的时候。 所以耶稣说，当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门徒们想到的是耶稣这个时候是得到众人的拥戴，但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却完全与这些没有关系。耶稣在24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麦子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事物，一粒麦子它只有两种的可能，一个呢是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另外一个呢它人就是一粒。如果麦子它不落在地里死了，即使过了一年两年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它仍然是一粒麦子。那么一粒麦子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它必须要怎么样？它必须先要死，若是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粒麦子在结出许多的子粒之前，它必须经过死的过程，被埋在地里，被泥土所覆盖，它消失不见，在它化为新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成为这个新芽所需要的养分。这就是为了新的生命的诞生，他舍弃了自己的生命的一个鲜明的比喻比较。麦子它需要死去以后，新的麦苗才能够破壳里面慢慢的生长出来，长出一个新的生命，使得整个的新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最后它也能够 结麦穗，使得这整个的生命能够源源不断的繁衍下去。这就是为什么说到麦子它愿意落在土里牺牲自己成为种子而死去。如果这个麦子这一粒麦子它不愿意落在土里，不愿意去死，它仍然保持着它的老的样子，这个整个麦子它原有的样子，不论它是放在哪里，不论它放了多久，它仍旧是一粒，它没有办法结出新的生命出来。耶稣用这一粒麦子的比喻，其实事实上是在比喻他自己，因为耶稣他舍命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了世人的罪，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这个救赎的代价，使得我们这些原来是有罪的人，我们愿意跟随他，我们愿意信靠他的人，我们的罪能够被赦免，我们得到新的生命，也因着耶稣他的死他的复活，能够结出许多的新的生命来。若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所有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靠任何的途径能够得到救恩。耶稣是我们唯一能够得到救恩的途径。耶稣他就是那一粒麦子，他的死和复活结出许多新的生命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付出最大的代价，很多人都联想到是他在十字架上死刑的折磨。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他看过耶稣受难记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多少人看过很多人都看过。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鼓励你们能够来看这部电影耶稣受难记。在这当中演到耶稣被鞭打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所痛苦的这些画面，因为实在太过于逼真也太过血腥了，很多人呢就觉得呢这个实在是太残忍了，不敢看。就我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很多时候也都是两只手在蒙着不敢看，那只敢从那个指缝中间偷偷的瞄一些。但是根据历史学家说，那毕竟是电影，还有很多的保留。当时罗马他们执行这个十字架的死刑远比电影里面更加的残酷。在十字架上当耶稣被钉的时候，他的手腕上面有这个钉子，所以呢全身的重量呢就会自然的向下垂，全身的重量呢就是放在这个钉子这个手腕上面。那因为上面有钉子，所以呢这个钉子不断的去刺激手腕上的神经，所以有这个剧烈的痛苦就从手这边传过来。那也因为他的重量是完全的是下垂的，所以他的胸腔呢是被压迫的，没有办法呼吸。他为了要呼吸的话，他必须用尽他的力气，从脚那里能够把他的身体撑起来，能够稍稍的喘一口气。可是当他从 把身体撑起来的时候，那全身的重量又落在哪里？又落在他的脚上。同样的，在这个时候啊，从脚那里传来这个撕裂剧痛，又从脚这里传上来。啊，所以呢，十字架的死因，它的可怕，它并不是一刀致命，它乃是呢，让这样子啊，这种要命的剧烈的痛苦，不断的透过手跟脚不断的在刺激，来折磨，然后慢慢的，全身的力量一点一点的消失、消尽，然后呢，最后他再也没有办法，当一个人没有办法撑起他的这个身体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呼吸，窒息而死。耶稣承受这么大肉体的折磨，但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有没有为他肉体的痛苦而发出哀声？没有。圣经上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我个人认为，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承受最大的痛苦，并不是肉体上的，而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一粒麦子落在地里的时候，他被泥土所掩盖，被黑暗所笼罩，他看不见阳光，被深深的埋葬着。他找不出路，他经历生命的破碎，这是何等痛苦而又艰难的一个过程。同样的，耶稣也因为背负我们世人的罪孽，他看不见天父。耶稣的痛苦，我们能够体会吗？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习惯于在罪中，对于罪，我们没有特别的感受。但是对于是圣洁完全没有罪的耶稣，他要背负罪就跟我们完全是不一样。我自己认为我还算是一个爱干净的人，饭前呢也会洗手，从外面回到家的时候虽然常常会忘记洗手，但是呢爱我的太太呢常常就跟我说去洗手，我也会乖乖的去洗手，所以呢至少我还是一个蛮保持整洁的一个人。有一次呢，我到一个朋友的家里面去做客，凡是我碰过的东西，我坐过的地方，他马上就拿那个消毒用的那个湿纸巾，在我用过的地方就赶快擦一擦，然后在我那个用过的杯子放的地方就赶快擦一擦，然后呢就一直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边擦呢就边跟我说对不起。他也知道呢这是一个很不礼貌的一个举动，可是呢对于他来说，他是一个有洁癖的人，他对于脏的敏感度大到一个程度，他宁愿不礼貌他也要去消毒，因为呢他是怎么样，不能忍受一点点的脏。这可能是对我来说是很难去体会他的感受，可是对一个有洁癖的人，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忍受这一点点的脏。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有洁癖的人如果把它丢在粪坑里面，它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那如果我们可以想象的话，那我们再把它放大千倍万倍，或许呢，我们就可以稍稍的可以去体会这一位圣洁、完全没有瑕疵的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所有人所背负的罪，他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只要信靠耶稣，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可以得到新的生命。这是因为因信称义，这是因为因信得救。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更不需要去达到什么样的门槛标准。对人而言，对我们而言，得救是似乎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把它看为是一个廉价的恩典。但对神而言，神的儿子耶稣却是付上极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大到一个地步，是你我有罪的人永远没有办法真正去体会的。为什么耶稣他愿意付上这么大的代价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 在圣经上说，爱情重水不能消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来换爱情，为什么会被藐视呢？这是因为这种人他根本不懂爱情，以为呢可以拿东西去换爱情。男女之间的爱情是非常的强烈，是不懂爱情的人没有办法去体会去想象的。父母对儿女的爱同样也是这么样的强烈。以前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当时欧克兰教会还没有成立，所以呢我在母堂北边的教会呢参与这个育婴室的侍奉。那有一次呢，刚好呢也跟另外两个单身的姐妹她们也是学生，我们一起在育婴室里面侍奉。然后我正在照顾这个小孩呢，那个我就发现他的那个纸尿片呢开始有那个味道传出来了，我就知道要换纸尿片了。可是呢我没有换过，所以呢我很自然的就抱着要往那个两个姐妹去说请他们来换。但是呢他们闪得比我更快，他们觉得啊好脏好脏，不敢去换，所以呢我没办法，我就只能硬着头皮我就去换。那结果发现其实现在的纸尿片设计得非常好，要换其实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几年之后，然后我们有一群人又到其中一个姐妹的家里去做客，这时候她已经结婚了也有小孩。可是呢在当中我就发现呢，她呢竟然呢为她的小孩在换这个纸尿片，而且呢当时可能是她的小孩那个拉肚子肠胃不是很好，所以呢就已经都溢出来都满出来了。那我看她去换的时候呢，这个沾的那个满手都是，可是呢我却没有看到她是有觉得很怕脏的那种样子，反而是很开心的微笑着逗着他的小孩，然后在那边边换这个纸尿片，然后边逗小孩，然后呢在那边很小心翼翼的来帮他擦干净。那这时候呢我想到，哇，这跟那个几年前我所看到的完全是不一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就是因为有了孩子的人他才能够知道父母对孩子爱是怎么一回事。圣经里面说到，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圣经多次的用男女间的爱情，父母对儿女的爱，来说明神对我们的爱。但是这两种的感情虽然是强烈的，却远远比不上神对我们的爱。神对你我的爱不单单是一种决定，更是带着强烈的感情，是针对性的，是愿意牺牲的，是无条件的。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为我们向我们显明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神是用这样的爱来爱你我，我们回应了他对我们的爱了吗？神是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我们回应了他对我们的爱了吗？接着耶稣在25节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爱惜自己生命就失丧生命，意思是说那爱自己生命的人就会失去他。这里的爱是讲到是喜爱，是疼惜，是不忍受一点点的损失。耶稣不是要我们恨自己，而是呢不要爱自己的生命到一个地步甚至超过了爱神，成为比一切更加重要，超过神的地位。这样子我们就成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这样子的生命其实就是罪，因为我们把爱自己过于比看得比神更加的重要。我们以自己的需要和满足成为我们的目的，当我们想尽办法保全以自己为中心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想要紧紧抓住的时候，最后在神的眼中这些都成为毫无价值，最后都成为是虚空的。我们看到了守财奴，他是以钱作为他生命中最为 重要、最为无上的至宝的。他眼中只看见钱，手中紧握的钱，心中没有一刻他不放下，没有一刻是没有想着钱的。结果他就成了钱的奴隶，他的一生穷到只剩下钱，他的生命也成为是没有价值的人生。不论是金钱、是名利、是声望，或是我们所珍爱的人、我们所宝贝的人，如果我们想要这一些以神以外的东西、神以外的人来满足我们自己、来满足我们的丰富、来满足我们的生命的时候，这些最终都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空虚、我们生命的贫乏。人的有限让我们常常真的不知道我们所拥有的是什么，或者是我们想要去拥有什么东西。这就好像一个很天真的一个小孩，他的手呢被卡在一个古董的花瓶里面，那家人尝试着把用肥皂、用油、用各样的方式呢，尝试着各样的方法，就是没有办法让他的手呢从这个古董花瓶里面抽出来。最后呢，为了要保住这个小孩子的手，没有办法，只好怎么样，就把这个花瓶给敲破、敲碎了。这个时候呢，家人才看见这个小孩呢手中呢紧紧握着一个东西，他手中呢紧紧握着一个糖，他不肯放掉。所以当他放开了以后，才发现啊有这个糖。他之所以伸不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他紧紧的抓住，也因为他这样子而损失了赔上了这个价值非凡的古董的花瓶。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手上所抓的，我们以为是非常宝贝的，但我们不知道我们所损失的、我们所失上的是更大的，是那无价的。耶稣说，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是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生命保存到永生，这是一件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然而这个条件就是要我们恨恶自己的生命。这是什么意思呢？神要我们恨恶我们自己的生命，难道是要我们自怨自恨，怪我们自己？不是的，这里的恨与爱在原文里面它是指到相对立的动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并不是要去仇恨，而是在对比的情况下不去爱这些事物。也就是说，我们对于神的爱与神的爱来对比之下，我不再爱我自己的生命，与神的对比的爱比较之下，我不再爱自己的生命，不再爱惜自己的生命。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会愿意放下我们自己原本所珍爱的生命。就在两个星期前的一个主日下午，那 Miki 呢已经参加诗班的练诗，然后呢我又有这个受洗的面谈，还有许多的会，所以呢我们搞到大概下午大概4点多我们才离开教会。那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快到家的时候， Miki 就跟我说他想要吃梨。我就说很好啊，你去吃啊，因为我想到他平常不喜欢吃水果，所以他说他想要去吃梨子的时候，我就很高兴，你去吃，我又没有阻止你，就放在那个餐桌的桌上，我是这么想的。结果呢 Miki 就知道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就跟我说，他就很委婉的，然后撒娇的跟我说，我是很累了，所以呢想请你帮我把这个梨给削皮然后切好给我。那所以呢他发现那个这个那我就是跟他说我听了以后呢，我就说你累我也累啊，我也累得不想要动。所以呢Miki 发现呢动之以情不行呢，他就动之以理，他就跟我说，我跟你结婚到现在，我跟你削水果、弄水果给你吃，弄了多少次，难道你一次都不可以帮我了吗？所以他这么一说呢，我知道我理亏。那我就跟他那个想要跟他那个还价，我就说那我不切可不可以，我只要削皮就好。 结果呢，一回到家的时候呢，就看 Miki 呢，他马上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在查看他的手机上面的短信。那我就趁这个机会呢，赶快咚咚咚就躲到我的那个书房里面去看电脑。我希望呢，他那个就忘记了这个吃水果这件事情。可是呢，也就在那个时候，所以呢，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这些想法，其实呢，就是怎么样，我爱自己比较多。那也就算我自己正在看电脑的时候，在电脑上面看新闻的时候呢，圣灵也提醒我，耶稣已经为我死了，复活了。如果我已经应该是与他同死同复活了，我如果是个想把耶稣复活的能力能够释放出来，我就必须先死。那因为圣灵的提醒，我其实挣扎蛮久的，一直也没听到 Miki 在提醒我说要再下去。不过最后呢，真的是还是顺服圣灵，没有听到在 Miki 还没有提醒我之前，我就乖乖的主动的跑到厨房去，把这个梨呢给皮给削了，然后切成一片一片的，放在盘子上面，然后端去那个客厅给他。Miki 看到以后呢，就非常的感动，说：“啊，你真好。”但是呢，其实呢 ，Miki 不知道是我其实是更爱我自己，只不过是刚刚怎么样死了一次而已。如果我没有死的话呢，我就不会为他削这个皮。事实上，我跟 Miki 在婚姻里面有许多的冲突啊，我跟同工里面有一些的争执，自己承受了一些很多的痛苦困扰。其实呢，这都是因为我爱惜自己的生命胜过于爱主，所以我这些的痛苦都是因为我的老我不甘愿死，看自己过于这一切所造成的。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耶稣是那第一粒落在土里死的那个麦子，他从死里复活，并且生出许许多多的籽粒来。每一位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也要成为像他那样的麦子，去经历从死里复活，去得到荣耀、得胜、复活的生命。在1950年代初期，有来自美国的宣教士 Jim Elliot 艾略特，他听说在南美洲还有一群人，他们是活在石器时代的这些印第安人，他们人口不到1000人，可是他们勇猛好战，他们极端的排外，赤身露体，甚至呢，他们会是一种食人族，会吃人的。所以呢，艾略特呢，他听到这样的消息，他就深深的受到冲击，他决心呢把福音传给他们。经过几个月的勘察，还有飞机呢，先在这些这个土著的部落的上空投放了许多这个物品，来表示他们来是要来示好的。在8个星期之后呢，有几个澳加人呢，他们就回报，他们也送他们土著的礼物给他们。所以呢，几个星期之后呢，他们觉得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他们希望进一步的跟这个澳加族的人呢，可以跟他们接触，跟他们来往，可以靠近他们，接触他们，以至于呢，可以把福音带给他们。所以呢，当中就有3个澳加族的人呢，就跟他们成为朋友，建立了关系。那也就在1965年的时候呢，艾略特跟另外的四个人呢，四个宣教士好友呢，他们就一起进入到这个村庄这个部落的外面呢去扎营，然后等待接近澳加人的机会。在1月8号的时候呢，他们坐的飞机呢，发现他们在那个飞机旁边的时候，发现有几个澳加族的人呢，已经来接近他们，从河边慢慢的走过来。当时呢，他就当中有一个人，他就发无线电给他的妻子说：“我们看到他们要来参加星期天下午的崇拜，真是太好了，感谢神。那他们请你们为我们祷告。”那之后呢，本来应该是当天的下午4点半再次跟家人用无线电联系，可是呢，却是没有联系上。那 几天之后呢，搜索队呢在河边找到这个已经被破坏的这个飞机，然后再过几天呢，他们就找到这些被长矛刺穿面目面目全非的他们的尸体。那也是在当时呢，他们的尸体被找到了，而且呢不晓得他们是死了有多久，可是呢却在他们这个尸体的旁边都发现他们佩戴着枪，可是呢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有枪还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最后艾略特的他遗孀呢，在事情发生之后，他仍然愿意照着他丈夫的遗愿要把福音带给这个奥家族的人，所以呢他就进入到他们当中去服侍他们，对着这些本来向来是讲究有仇必报的奥家族的人来说，他们大受感动。也就在这五位宣教士他们寻道以后的九年，再一次在五年之后呢，这个奥略特的太太就完成了马可福音，是奥家族的当地的土哈所完成的马可福音就出世了，可以让奥家族的人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读圣经，来明白耶稣的故事。过了几年之后，这些在河边杀了这五位宣教士的这些土人，他们后来都一一的信主，并且呢在追溯1956年发生的这一天的一个纪念的会中，他们就在许多人面前来做见证，当时他们是多么的害怕这些白人，所以呢他们因为害怕呢，所以就把这些给白人给杀了。在当中呢，其中有一个人杀害这个宣教士的其中一个土人呢，他后来却成为了牧师，还不光信主，他也成为牧师，为的是要继续把福音传给他们本族的人。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影片。如果是坐到后面的话，你可以看后面的荧幕，也许会更清楚。
Guns?
Son, we can't shoot the Wadani. They're not ready for heaven. We are.
Promise me one thing. Just one.
One thing. You sound like your mother.
If you get in a jam, a real jam,Promise me you'll say these words to them.
What words?
The Wabdani words. They mean, I am your friend. Your sincere friend. Lua Bia Unumbwa.
Lua Bia
Unumbwa.
Lua Bia Unumbwa.
Yeah.
这五位宣教士他们死了，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反而奥家族的人能够得到福音。伊利麦子死了，故事并没有结束，反而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耶稣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故事并没有结束，因着他的死，他的复活，才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才让我们可以得到永生。可以回到前面吗？艾略特他生前写了一首诗，他说：聪明的人会判断什么东西保不住，什么东西掉不了，什么东西会改变，又有什么东西可以存到永远。世上的荣华转眼成功，人生岁月如飞而去，但积在天上的财宝却不会失去，与耶稣的关系会存到永远。用不能留下的东西去换那不会丧失的东西，这人一点也不傻。聪明的你，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我想请诗班来为我们献诗。